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主内平安。咱们上回故事讲到，大卫又开始了新的逃亡生活，而每当患难与逼迫临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第一件事就是去求告神。这一次逃亡他也不例外，他让神的约柜留在耶路撒冷的会幕中，不能与他一同逃亡，所以他就蒙头赤足，哭着上了耶路撒冷边上的橄榄山。在山上他向神求保护、求力量。也就是在祷告完之后，大卫刚过了山顶，就又遇见了一个人。谁呀？他是扫罗王的孙子，大卫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那瘸腿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他站在那儿等大卫呢，手里头还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这驴上头驮了200个面饼、100个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还有一皮袋子酒，在那儿迎接大卫。大卫见了他就一皱眉头，问他说：你带这些东西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向大卫满脸堆笑，拱着手说：大王啊，这驴呢是给王的家眷骑的啊，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们吃的，酒啊是给在旷野疲乏之人喝的。大卫看了看东西，点了点头，这还都是他目前所用得上的。但他又转过脸来问洗巴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一听大卫这么问他，就把脸一沉，语调马上改成了又责备又埋怨的腔，回大卫说：他仍在耶路撒冷，他不愿意跟我一起给您送东西来，因为他到处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大卫一听这个脸儿都紫了，瞪着洗巴气得直哆嗦。这洗巴又添油加醋地补着说：没错，这小子阴着呢，你别看他瘸，他心可不瘸，你一走他就觉得要变天，他心里头早就觉得王位是应该他做。别说了，大卫把手一挥对洗巴说：凡属米士波设的现在都归你了。一听这话，洗巴马上跪在地上当当当磕头，嘴里头还说：这不太好吧。此时大卫心里头那叫一个恨，墙倒众人推，人心隔肚皮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他向洗巴撂了一句：就这么定了。转身大卫就走了，而洗巴呢却在地上噔噔噔的叩拜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愿我在你面前蒙恩。这洗巴目送大卫远离之后，就高高兴兴的又回耶路撒冷了。现在大王是名正言顺的把他主子的产业全都归给他了，这么多年殷勤的侍奉他可是真没白干呢。两头驴、400张各种各样的饼，就把扫罗家多少年积累下来的产业全都搞定了。他回家之后是怎么高兴、怎么幸福、怎么享用所有的财产，咱这儿就不提了。咱接着说大卫，他心里头正堵着一窝子火没地儿撒呢，心里头老膈应着恩将仇报的米非波设，转天就带着逃亡的众人来到了巴户林，这都是在便雅敏支派的境内。咱以前也提过这地方，那就是大卫在做全以色列王之前，他要求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将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就是他第一个妻子还给他。 亚尼尔为了讨大卫的好，还真把那又嫁人了的米甲从她丈夫家愣给接出来了。这巴户林就是米甲的丈夫，一边走一边哭，最后与自己的爱妻分别的地方。咱既然现在又回来提这件事儿，我就想在这儿多插一句，大卫当时已经又有六个妻子了，他为什么还要把第一个妻子从别人那儿抢回来？当时我给您讲这段的时候，原因也分析了不老少，但后来我觉得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大卫从政治的角度上考虑，如果元帅亚尼尔真的要把扫罗的王权交给大卫的话，为了保险，为了收买以色列民，特别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心，大卫觉得再把扫罗的女儿重新娶回来做妻子，自己的地位又能重新成为驸马爷，新王的第一夫人是前王的公主，以这个身份接替了以色列王权之后，可能对民心的安抚比较大。可是大卫想耍的这点小聪明最后根本没用上，既然王权是神赐给你的，神就不需要你去借什么扫罗的官，让他的女儿给你脸上贴点金。所以我还是觉得愣把再嫁给别人的米甲从人家家里抢回来，这事儿的确有点残忍。那你说现在可好，事隔多少年之后，大卫带着家眷们，其中一定包括米甲呀，就地重游，逃亡到了巴户林。大卫可能无所谓，他都不知道这是米甲与前夫帕铁分别之地。可就在这个时候，此地出现了一个人，他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那也就是扫罗家的近亲。他一见大卫带着逃亡的队伍从这儿经过，觉得报仇泄愤的机会来了，心里头窝了多少年的冤屈，他此时不发泄还等何时？他本着要痛打落水狗的原则，他就跟着大卫一边走一边骂，他是捡什么难听骂什么，找着什么解恨说什么，最后词儿都没了，就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而众民们和600多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见王都没反应，大家就一个人都不敢出声。这示美在那儿又跳又闹，见这么一大群人还这么怂，只顾往前走，没人敢理他，就又开始指着大卫的鼻子咒骂着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滚吧逃吧，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你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就是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要翻译成中文，就是他在骂大卫是双手沾满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听众朋友们，您能想一下当时这情形吗？就这一个人满口唾沫星子，在包括大卫王在内以及臣仆拿刀扛枪的勇士们和成千上万愿意跟从大卫众民的队伍前，又跳又叫又嚷土又砍石头，并且点着名的骂大王，那是一个多么滑稽的景象。这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这老虎不发威，你还真把它当成病猫了。这从队伍里随便走出来任何一个，三拳两脚就能把你打个半死。可就是因为大卫，大家就全都低着头，没人敢看他，就任其他在那儿嚣张。最后是席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就对王说，这死狗岂可辱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把他那长着骂人之嘴的头割下来。见大卫一声不吭，还是低着头走，希鲁雅就又向大王叫着说，大王您发个命啊，我这就去把他给灭了。大卫向他摇了摇手回答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 这样的话，谁敢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说到这儿，大卫又停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对愤怒的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说罢，大卫向众人们一挥手，他又低着头，带着跟从他的人继续往前行走。可这位叫示每的，见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人敢理他，便得寸进尺，他快跑到大卫对面的山坡上，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拿沙子扬他。大卫就只能忍着，闭着眼，抖了着头，继续往前行。他这哑巴亏，大卫是忍着心吃定了。最后王和跟从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随便到了一个地方，就不得不在那里先暂时歇息歇息。以上就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所记载大卫在逃亡时候所遇到的两个不同的便雅悯人，一个是扫罗的仆人，他是又送驴又献饼又敬酒，随便向大卫说了他主子几句坏话，这当王的大卫一句话就把千亩良田成山的牛羊从他主人手里全都赏给了他，连个究竟为什么这事儿真不真，到底会不会，他都没问没想，因为他觉得这太有可能性了。自己的亲儿子尚且叛逆，那早早就死去了的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他又是前王扫罗的孙子，有什么义务向你大卫忠心呢？所以大卫做那决定根本就不需要过脑子。第二位是扫罗家族的一个人，替所有扫罗家死去的人，趁大卫逃亡落难之时，不分青红皂白，不按历史事实，一股脑的把扫罗他们家所有的屎盆子全都扣到大卫身上了。听众朋友们，您给评个理，大卫杀了扫罗他们家哪一个人了？扫罗王和自己的三个王子，那是非利士人杀的，他们死在疆场上。亚尼尔所立接替扫罗作王的伊非波设，那也是他自己手下的两个军长把他杀的。扫罗的女儿米甲是大卫的第一夫人，整个后宫就他地位最高，也只有他敢对大卫说三道四。扫罗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孙子米非波设还让大卫接到王宫去，以恩相待，天天与大卫一同坐席。我就不知道这位叫示每的，他是在哪儿捞的那些个稻草，把流扫罗全家血的罪都归在大卫头上了。大卫明明知道这位是胡言乱语、胡诌乱凑、血口喷人，可大卫还就愿意忍着听，并认为这是耶和华神派他来责骂自己的。他还认为如果此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老实实接受无理的惩罚，耶和华就会施恩给他。我看大卫此时真是有点走投无路了，神什么时候改成不用先知对自己所拣选的人说话，而是用不讲理的人用风言发出咒骂？这哪是神耶和华派来的呀，明明是魔鬼的使者。可既然大卫现在都不说话，再加上跟着他那好几万口子都不出声，我在这儿啊也不加什么评论了。大卫都能忍，咱有什么不能忍的呀？我还是带您回耶路撒冷城，看看在那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吧。话说亚撒龙带着叛党叛军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不仅城门大开，就连王宫的大门也都向他敞开。他没使一兵一卒，不费吹灰之力，一跨腿就坐在了王位上。原来宫里宫外、城里城外的人都跟大卫逃走了，他眼皮子底下清清爽爽的，没几个人听他使唤。这特别时期也不像以前似的还有人进城告状，所以他坐在那儿就开始琢磨了，这把椅子有什么可争的呀， 这没我想象的那么舒服呀。做王做王难道就这么坐着呀？废话，江山是你爸打下来的，四境的仇敌也都是你父亲带着他的手下平的。如今在这太平年间，你把你爸给赶走了，你现在坐在这王位子上可不是没事干嘛。他又对耶和华呀约柜会幕的没心思，所以这押沙龙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觉得有点没滋没味，他觉得得找点事儿干，所以他就把他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谋士亚西多佛给叫来了，对他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该怎样行才好。这亚西多佛呀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智囊，就等着押沙龙问他呢。他最了解大卫，所以他最知道怎么治大卫。这老家伙呀就给押沙龙出了个损招，对他说，你父亲不与你对抗，乖乖的就走了，这是一计，他想在众人面前表演慈父，收买人心，让你这王坐不稳，所以咱得找茬把他惹火了，让他的愤怒与凶残暴露出来之后，他就是不杀你，你也有权利去杀他了。亚沙龙一听觉得有理，让他继续讲下边应该怎么做。这亚西多佛就说，你父亲留下来看守宫殿的这些个妃嫔们呐，你可以与他们亲近，这么一来消息传出去之后，那就是对你爸爸最大的侮辱，绝对能把他气死，气不死也气个半死，剩下那一半活着的大卫就会把你恨之入骨，绝对不会说你好话，肯定要扬言回来灭你。只要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这凡是已经归顺你的人就会更加坚强，也就是相信你这么多年来在众人面前所造的谣言。这押沙龙啊还真挺聪明，一点就通，反正他在宫里头闲着也没事干，这押沙龙就让人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们亲近。这圣经上说话都文明，说亲近，这所谓亲近呐，说俗了就是乱搞。现在是他与他父亲的小老婆们在屋顶上当着众人乱搞，这是丢他爸的脸，他自己也不要面子呀，再混蛋的儿子也不能对你的小妈妈们这样啊。您别说，这还真歪打正着了，这种丧天理的事儿还正应验了耶和华对大卫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亚西多佛现在给押沙龙出这种丧天良的坏主意，咱不知道是不是他听见了拿单向大卫宣布耶和华的咒诅，还是万军之耶和华早就知道在今天这亚西多佛绝对会给押沙龙出这种馊主意。这亚西多佛呀还真就特别的自以为是，他觉得自己来到世上就是给别人出主意的，他无论是昔日服侍大卫还是今日服侍大卫的儿子，他就愿意而且特别享受有权的人让他出点子，而且每次他所出的主意做的决定应验是好的是对的成功了的时候，他是非常之享受啊，他就觉得自己像个神似的。他最愿意听别人讲的就是，老先生您真是料事如神呐。当押沙龙把他父亲的妃嫔们在众人眼前都糟蹋了之后，亚西多佛觉得时候到了，他们爷儿俩之间算是结上死仇了，再没有什么相互和好的迂回之地了。他就又对押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在逃亡之时疲乏手软，我带人忽然就追上他，使他惊慌，跟从他的民就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个人， 使众民都归顺于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就不会再有什么后患，就是跟他逃跑那些人也都会归顺于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无事，稳坐江山。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听了这恶毒之计，都以这话为美。看来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们也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今天清醒明天犯晕的。当初可是他们一个个的都上赶着到大卫那儿求他做王的，现在一听要杀大卫，而且只杀大卫一个人，不杀跟从他的众民，他们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儿，是件美事儿。这帮人还真就是脑子进水了，他们还真相信那群跟从大卫的人会像亚西多佛所说的似的，一见追兵就四处逃窜，只留下大卫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旷野当中任他们杀。你们是傻呀还是愚呀？难道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王大卫吗？你们不知道跟从他的人乃是曾经为以色列打天下的勇士们吗？那能只死亡一个人吗？我真不知道从古到今以色列各支派都是怎么为自己选长老的。现在是有人一鼓动说要杀大卫，他们全都同意，还觉得是好事儿。等到多少年之后，还是以色列的文士和长老们，他们要闹着杀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罪名是什么呢？神的儿子，犹太人的王。看来要杀自己王的传统从那儿就一直没改过。正当这新王亚撒龙要发令箭给亚西多佛带兵去追赶大卫的时候，他突然多了一个心眼儿，做事不能鲁莽，凡事要三思而行。嘿，你看前边亚西多佛给他出馊主意让他玷污他父亲床的时候，他不需要再三考虑，想想这事儿会不会得罪神，违反神的律法，反而在出兵追杀他爸这件事儿上，他想再多考虑一下，听听别人的意见。谁呀？那就是最了解他父亲大卫的另外一个人，亚吉人户筛。亚沙龙说，我们也要听听他怎么说。在这儿咱不得不赞美神，相信一切事情都在神大能之手的掌控之中。所以当户筛被招到亚沙龙面前时，亚沙龙就问他说，亚西多佛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以，你就给本王说说为什么。户筛一捋自己的长髯，想了想，嗽了一下嗓子，开口对亚沙龙说，亚西多佛这次锁定的谋可不善呐。他见亚沙龙一听这话身子都直了，眼睛都瞪圆了。户筛就又接着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两军相遇，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呀，你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先都聚集到你这里来，到时候你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是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说完这话，户筛把俩袖子向亚沙龙哗哗一甩，一转身还补了一句， 要干咱们就干大的，布下天罗地网，杀他个寸甲不留，一定要全部歼灭。在场的押沙龙和以色列众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您要想知道他们最后是听了谁的主意，就得等到下次了。听众们再见。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